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是我们自己的救主。今年主日我们主要在查考哪一卷书啊？哥林多前书啊，因为这卷书我们在预计在感恩节之前会把它一起查考完毕，所以希望大家至少要记得我们在看哪一卷书啊。那在过去我们除了九月份有三个主日我们一起来阅读陶素博士他所写的那个叫哪一本书，叫做《渴慕神》啊，我们以那个有三篇信息以外，那在这个前后呢，我们其实有五篇主日的信息是从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一直看到十四章。那你在讲什么？那你都在谈关于这什么属灵恩赐的问题啊，属灵恩赐的问题。那在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学习到属灵恩赐，神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荣耀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建造教会，叫人得益处。因为各样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一无可夸。那在十三章也再次提醒我们，使用恩赐的这个动机应该是以什么？爱心为出发点。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自高自大，高举自己的恩赐而看不起其他的人。接着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公开敬拜的聚会，当然这个公开敬拜的聚会包括我们星期天早上的主日聚会，或是在小组的聚会，他说都要有次序。如果我们真的尊主为大的话，我们聚会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第一个就要准时参加，是不是这样啊？你们不用举手哦，因为在刚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聚会是几点钟开始？九点半哦，你们自己知道你几点到。因为我一看，哇，怎么搞的，现在一上来怎么几乎大部分人都已经到了啊？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要什么准时，甚至于刻意的提早到达。每次我看到有一些新来宾，这些新来宾怎么样？他们其实都是很准时的，甚至于常常都很早就来教会。反而是谁？反而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姗姗的来迟。所以如果教会，我们把教会当作是我们属灵的家庭，我们身为主人的就应该怎么样准时甚至提早来教会，怎么样一起来欢迎这些什么新朋友，就是我们家里的客人。所以特别鼓励大家礼拜六晚上怎么样早一点，尽量早点休息啊。那而且也特别让我们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能养成什么准时甚至提早聚会的好习惯。那当然除了参加敬拜神的聚会我们不要迟到以外，我们其实在聚会之前，神其实要鼓励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要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聚会的当中可以认真可以专心的聆听和学习神的话语，而不是什么心不在焉，人在这里心里还在想着其他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进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其实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如果你整个读的时候呢，其实保罗在整章他主要的重点，保罗是在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第十二节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跟他所传的福音怎么样不相符合？接下来保罗 接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会有人问，好，既然死人会复活，那死人是怎样复活，然后又带着什么身体而来。可是我们也看今天的经文，在保罗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使徒保罗再一次带领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根基。在谈死人复活之前，第一个我们要先谈什么？基督复活。我们要先谈基督复活的福音。那之后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会有两次的信息分别对这两个问题做更详细的说明。那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让我们都可以来明白神救恩的奥秘。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还抵挡悖逆的时候，你就已经差遣了主耶稣基督赐下救恩。因为你为我们众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心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但是你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复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恳求主，今天就借你的话语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都有永生的确据。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请大家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会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那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那如果有的人没有带圣经的话，你也可以跟着这个荧幕上的经文，我们同声来念。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在这个短短的四节福音，大家看到除了我你们这些字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字或者是词是反复出现的？在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大家花一点时间很快的看一下。我们刚刚读过福音，有人说福音很好，还有呢，有反复出现的字或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反复出现，这么短短就反复出现，表示它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传啊，有人说传，好，非常好，yeah， 还有圣经，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短短的四节福音，传跟福音重复出现了三次。然后呢，也看到还有这个领受跟这个圣经呢，也重复出现了两次，分别出现了两次。所以保罗在这个短短的经文，他要告诉我们，他所传的和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就是救恩的好消息。而且这个福音的内容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按照圣经所说的。当然对于现今的基督徒，好像保罗在第三节到第四节讲这个福音的内容，对我们感觉，哎呀，这老生常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在新约圣经一开始的四卷福音书，什么都有详细的记载。但是， 对于初代教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大家要知道新约圣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编辑成书，而且当时他们有的圣经也只是什么旧约的圣经。但是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整卷旧约的圣经都是指向谁，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当然保罗他又自己再加上圣灵直接给他的启示，所以使徒保罗他可以将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呢清楚明白完全的传给历世历代教会的信徒。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城它是位处于希腊半岛，对于当时希腊的哲学思想，他们那时候强调的是说什么人的，他们强调的重视的是人主观的经验和知识，而且他们认为人的身体是败坏的，灵才是完美美善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从死里复活啊，怎么人又要回到这样败坏的身体？所以其实他们很难接受这样的道理。所以保罗在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必须借着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这个历史的事实来说明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人将来也会从死里复活的真理，甚至于所有的人都会从死里复活。所以那当然感谢神，我们现在有什么新旧约完备的圣经，对不对？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在我们去跟别人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应该可以传得更完全更完备啊。这也是承先求的意向，就是要我们去带领我们周围的人都来领受救恩福音这个好消息。那诗篇十九篇也说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我们所以愚人并不是说我们很笨，而是说不认识神的人他呢有智慧，就是说能够来认识神。那而且因着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复活，耶稣亲自完成了神对全人类的救恩计划，将原来这种隐藏的奥秘借着耶稣基督来什么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传扬这个全被基督复活的福音，现在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的使命和责任。你们同意吗？不同意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圣经怎么说。好，神是永恒的，那只有人才会死，所以耶稣既然从死里复活，那他一定要成为人的样式。所以旧约的先知以赛亚早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700年就已经预言主耶稣将由童女怀孕然后降生到这个世界，而且还预告他的名字是什么，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什么神与人同在。而且还有另外一位先知弥迦也在 同一个时期准确地说出主耶稣降生的地点，就是在大卫王的家乡伯利恒。而且更奇妙的是他说这个婴孩他要掌权从亘古到永远，就是不受什么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也看圣经的时候，从旧约到新约，知道神对我们的启示是渐进的， 所以在新约的约翰福音就更清楚来说明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创造万物的主，也是创造万物的主，然后呢也是完全的人。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这边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说的道当然是神口里所出的话，在圣经里面尤其在第十四节我们也知道这里讲的道就是那三一真神中的第二位耶稣。创世纪我们也看到神什么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接着让我们继续来念第十四节，在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他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要将神的恩典和真理什么不但是带进这个世界，而且充满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但是旧约先知也继续还有预言，就说耶稣他来到世界，他要他的目的是要为我们的什么罪来受死。让我们同声来念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五到六节，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接着他继续说耶稣死了以后呢也被埋葬，证明说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死了，绝对不只是昏过去而已，他是真正的死了。其实主耶稣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也跟门徒说他降世为人的目的是要来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并且要舍命来做多人的什么赎价，赎价。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应受的刑罚。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不受死的捆绑，耶稣也多次预告他的受死，但是他也说他还要什么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战胜了罪和死亡的权势，耶稣复活也同样的要来带领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捆绑。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要将那个生命之道来指示我们，不但让我们能重新的与神和好享受，而且还要我们享受神的同在和那个神赐我们永远永恒的福乐。那主耶稣他也亲自宣告他是什么，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来到父的面前。因为耶稣的受苦和受死呢满足了神对公义和圣洁的要求，耶稣的复活更赐下永生的盼望。所以很多学者圣经的学者都相信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和第十五章的第三到第四节 在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之前呢，应该是初代教会的信仰宣告，是全备福音的内容。接着让我们也回到十五章的一到二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能够站立在救恩的地位，我们有了救恩的这个确据的基础上面。但是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持守福音的教训，才能让我们最终得救。当然大家在问说，难道我接受耶稣那一刻，我不是就已经因信称义了吗？是的，但是那只是我们领受救恩的起点。虽然我们手上拿的是上天堂的机票，但是怎么样，我们还没有抵达终点，但是我们还没有抵达终点。所以千万大家不要中途跳机啊，否则你就永远达不到那个终点。所以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他也，我这里用的是现代中文修订本，他把神的义向人显明，这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向人显明，这个神的义就表明说是神跟人恢复那种合一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什么？从信开始，一直到信才能作为结束，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为止。所以我们敬爱的吴佩贤牧师也经常提醒我们，不错，我们是因信而被神称为义，但是我们也要持续坚定的相信，我们才能成圣。成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持续靠着神来过一个什么得胜的生活。最终我们也是因着我们持守这样的信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与基督耶稣在他的荣耀中间有份，跟他同享荣耀。其实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也不断地提醒警告门徒要谨慎，因为在末世，末世从什么时候开始？末世其实在圣经里面讲说，从主耶稣基督降世那天开始，末世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末世的时候耶稣来跟我们传讲神的信息，所以主耶稣警告门徒在末世的时候一定有假基督，就是假冒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来什么干啦？他来干嘛？要来迷惑我们，传讲那个假的福音，要人追随他们而不是追随耶稣基督。也会有战争、饥荒、各样的天灾人祸，甚至于我们会因着我们的信仰而受到迫害。所以耶稣已经事先预告我们要学习忍耐，因为只有持守到底的，我们最终才能得救，我们也必定会得救，这是一个得救的确据。其实当使徒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约是主后50年到55年之间，其实距离主耶稣受死和复活呢，大概只有20年到25年之间。所以其实很多亲眼见过主耶稣复活的人呢，都还活着。所以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甚至于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是礼拜天，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叫做七日的头一日，主耶稣复活。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聚会，来欢庆主耶稣的复活。然后主耶稣在他复活的那天晚上，当门徒们都紧张害怕，把门窗都紧闭的时候，耶稣却什么？忽然间 出现在门徒们面前，然后将手上的钉痕肋旁被那个枪戳的那个伤痕显给门徒看，让门徒确信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主耶稣赐他们平安，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平安。不幸的是，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多马，他那天晚上不在场，所以他门徒跟他说，哎呀，主耶稣真的复活了，他打死也不相信，他除非我亲眼看到我才相信，让我摸他的钉痕伤痕我才相信。所以怎么样，八天以后，当多马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再次的显现，而且跟多马说，来来来，来摸摸我的钉痕，来摸摸我的肋旁的伤痕。多马当时怎么趴在地上高呼，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但是主耶稣当着众门徒说怎么样，你应看见我才信，那还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请问你们有福了吗？我们都没有看见主耶稣的复活，因为那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但是你相信吗？你愿意领受这样的福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现在已经升天了，你是否愿意用你的信心来接受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和一切属灵的福气呢？更让我们惊讶的是，那位复活和永活的主耶稣竟然也像那位的各处逼迫教会的扫罗显现。当扫罗拿着大祭司的命令前往大马色路上，要去继续的追捕迫害基督教会的时候，耶稣用大光照耀扫罗，让他瞎了眼，让这个扫罗知道他所逼迫的不只是教会，他逼迫教会就等于逼迫主耶稣。然后主耶稣也差遣门徒亚拿尼亚去拣选保罗成为他福音的器皿，要他去向外邦人跟君王去传扬耶稣复活的福音，耶稣救恩的福音。即使保罗他在这个传福音的旅程当中要面对什么各样的苦难，那当然圣经也接着告诉我们说，这个扫罗又名保罗，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下，并不是扫罗改名叫保罗，因为第一个扫罗他是犹太人嘛，所以很可能扫罗是他希伯来文他犹太人的名字。可是保罗因为他也是罗马公民，所以保罗应该是他罗马公民的名字，罗马人的名字，为了方便让他到处的可以宣教没有阻碍，所以他就开始称呼自己用保罗的名字。接着在圣经里面保罗也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保罗称呼自己是什么？未到产期而生的。未到产期，你们有多少人是早产的？这里其实保罗不是说他是早产，他说他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被神来拣选，他是经过神特别的方式来拣选，让他这位原来逼迫教会甚至于在初代教会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也参与在其中，而且欢喜在那边拍手称庆，为斯蒂凡受害而高兴。所以但是保罗说他仍然被神来拣选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然后拣选他，他是因着神特别的拣选，让保罗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 去到各地建立教会。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念十到十一节。第十节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软弱有限的人竟然可以去服侍这位至高全能的神，当然这是神的恩典，但是能服侍神更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人的特权。感谢神在这里建立他自己荣耀的教会，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这种荣耀的侍奉，在侍奉当中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大人能够带领我们跨越地区和文化的隔阂，无论我们是在本地或者去到外地甚至去到海外，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见证神的荣耀。感谢神也带领从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不但有中文聚会还有英文聚会，不但有中文事工也有英文事工，而且我们还有什么粤语团契，对不对？在后面那一排是不是我们有粤语团契？我们其实当中还有很多讲粤语的，当然牧师还希望将来我们还有什么西班牙语团契啊！我们这个求神继续祷告，真的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跨文化的一个教会。那接着我就要问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领受耶稣的福音，你也在我们中间一阵子了，到底什么拦阻你不接受，没有还没机会接受这个福音呢？让我们自己心里暗暗的思想。若你愿意赶快跟你的小组长牧师来讲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至于我们已经领受基督复活全备福音的人，我也要问你，你是否勇敢地去传福音，向别人传福音？有没有？有没有？你是否在服侍的时候是用感恩的心，知道你服侍的时候完全是神的恩典，神把这样的特权给你呢？感谢神。在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因着基督复活的福音，我们不但我们相信的绝对不是突然的，神也应许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也不会是突然的。当我们愿意竭力多做主工的时候，神必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他已经向我们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谁了？主耶稣拥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主耶稣凡事掌权。所以这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主赐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去干嘛？去栽培和建造门徒。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认真的来接受各样的栽培和装备，鼓励大家参加主日聚会之后的主日学。我们星期一也有华人查经团契一起来学习圣经，也鼓励大家试着参加各样的服事，即使小如预备午餐 有的人有做饭菜的恩赐，你没有，跟牧师一样没有饭菜的恩赐，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帮忙去排排桌椅，洗洗盘子，有没有弟兄不会做饭在家里洗碗的？不会的话，牧师教你怎么洗碗。我们可以洗碗洗盘子，甚至于吃午餐结束之后可以帮忙一起清理场地，好不好？好，能服侍都是神特别的恩典，都是神特别的恩典。真的求神让我们倚靠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真的去实践承先启后的意象，借着我们受的装备去传扬福音，借着我们的服侍来什么扩展神的帐幕。让我们一起继续用耶稣掌权这首歌一起来宣告耶稣必掌权。